因为我们那个对这些需求的评估都是基于故事点的，实际上它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复杂度啊。那从企业角度来看，像我下午也想过这问题，那同样的故事点你完成这个效率更高了，那它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价值就有所体现了啊。当然就是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就是在讨论说这个最开始的担忧说 AI 啊能写程序会不会代替程序，但实际上现在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结论，这东西不会代替程序，但它必然带来这个效率的提升。嗯，那效率提升那就两方面嘛，那要不然就是单位时间同样的人能干更多的活，那另一面就是说活不变，我只需要更少的人，就是可能不会替换掉，但是还是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影响。
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程序员新生啊，我们确实好久没有聊了，现在开始聊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哈 AI。当然跟我们程序员相关的最主要的话题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层出不穷的 AI 的编程助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几位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体验了。从最早比如去年可能就已经开始有人用那个 GitHub 的 Copilot 是吧，包括最近国内其实不同的厂商都在出自己的 AI 的编程助手，比如说字节的豆包啊 MuzzCode 是吧，百度的 Commate， 包括那个阿里的通义林马啊，都有自己的这种相应的工具。那其实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场合，在不同的活动上，其实每一个厂家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编程助手都会很有信心啊，就是帮助程序员也更快的完成代码呀，是吧？有更多的提示的可能啊，以及他们训练了很多的拿着自己的很多代码做了这种语料的训练啊，所以来。或者收费或者免费的形式提供给这个社区和广大的这种程序员，所以但是它带来了很多可能潜在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期程序员新生想主要聊的一个方面。那首先我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哈，就是先聊一聊你们自己这个从 AI 编程助手进入到你们的视野，包括你们尝试不管是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是吧，还是自己的这个开源项目里面你们使用的体验是什么？
我大概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用，就我先说结论，就结论是它很好用，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程序员你就应该配备一个这个东西，它能帮你解决很多没有价值的代码。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代码？就是这东西你已经学了100遍，写了100遍了，然后你再写下去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像这种代码模板类的代码我觉得通通可以交给它解决，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功能，比如说昨天我想测试某写某个测试吧，然后我需要随机生成一些名称一些字符串，然后我就告诉他你给我生成一个字符串，然后就生成了，就类似于这样东西，你纯粹是用来随手拿来用的，那你就用它去写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不是你主要方向的，比如说你需要不写一个 PowerShell 脚本，然后这东西可能你一年半年只会用一次，那你就可以完全交给他去写。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大概是从去年开始有哈，但是用的其实不多，但今年其实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其实是在项目上希望用 Copilot 去提效，但主要也是用的 GitHub Copilot， 但我这个视角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我能感受到的跟光义这边有相似但也有不同，就是光义的感受是非常好用，就但我能感受到在我们团队里面去用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好用，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有用，但是我很多场景上我用不到，但是所以经过我们就是大概几个月的尝试还有去收集反馈，我感觉就是其实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还需要去验证，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是就其实跟程序员本身有关系，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拥抱 AI， 我想去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为我所用的人，那么我觉得你会帮助很大，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它好多地方帮助到我了。但有些同学可能是觉得说就是在我这个商业文里可能是说大家要求我用啊，那我就用一下，但是其实我用不用呢，这个对我来讲我并没有这个从内心上特别的有一种主动性说想去哎，我一定要用好它或者怎么样， 就或者是让他帮我干很多事情，而是被交了一个任务说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拿到了反馈，就是他觉得说就有些场景下还行啊，但大部分场景就也就那么回事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跟程序员的就你的态度有关系。所以我其实在想，就是如果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其实 AI 现在带给我们的变化是，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烈说会替代程序员，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区分，就是能够用好 AI 的人和那些没有办法用好 AI 的人，我觉得还是有区分的。
我也可以说说我的这边的一些感受吧。实际上我这边也是用过几款啊，比如说刚才光毅提到的GitHub 的这个 Copilot， 还有像豆包，还有阿里的，我都有过试用啊。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它确实能帮我做很多事情，像光毅提到的一些它就是一个助手。这块可能可以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啊，就比如说去画漫画的话，像一些比较出名的漫画家，他也是有助手的。那这些助手干什么呢？他只是负责画一些背景，做一些涂色，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工作。就像光毅说过，这种已经重复过几百次、上千次的这些工作，那交给 AI 变成助手去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使用方式。另外呢，它还有一种更初级的方式，它可能就像一个搜索引擎一样，或者像一个查文档的一个工具一样。比如说我要查一些参数怎么去设置，包括查一些具体的一些哪怕是一个注释的一些用法，或者是一些最简单一些配置怎么去配，那它就像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去给你一些结果出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用法。那刚才最开始聊到那像它一个初级的一个助手来帮助你做一些事情，那可能再往上走一步，它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比如说对了，比如说我们作为程序员经常还要阅读一些老的代码，对吧？像这些助手它都会提供一个代码分析的一个工作啊，那它可能就像一个我的一个搭档一样。 OK， 那可能它来帮我把这个来梳理一下这个代码的一些逻辑，那我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这帮助我去阅读。那更高级的一些用法，可能我还看到有一些程序员把它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在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那可能去向他做一些请教去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在他的帮助下在他的辅助下，或者两个人之间会有一些对话，一起完成了一个网站的搭建。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在从事一个你不太熟悉的编程的领域，我觉得去应用它还是要十分小心的，因为它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回答给你一些错误的引导。所以就是在我这边我觉得他可能跟他合作的方式会有多种。然后这几个产品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 Copilot 他的这个对代码的阅读能力以及上下文的联系能力是比较好的。因为同样去做一个比如说生成一段测试代码，那Copilot 他会给你结合你已有的一些测试用例的写法包括它下面会给你列出来，我综合了你项目里的哪几个文件给出了这段回答。但是像用豆包啊或者是用这个灵马的话，它实际上是据我的观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对，然后这些产品我觉得在功能上都大同小异。对对对，是的是的，可能未来也趋近于一致吧。
就是目前比如你在你的使用场景里面其实还没有明显感觉到哪一个的工具，哪一个 AI 的编程助手会比另外一个 AI 编程助手要更强一点？
就是在语义的理解上，我觉得是 Copilot 会更强一些。对对对。然后因为可能他们各自这个进行这个学习的这些语料是不一样的所以生成代码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生成注释的方式，实际上区别有的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就拿生成注释这个功能来说。我用灵马去生成的话，它不但这个方法头会生成，那每一行代码它都会给你生成出来这些注释，但是这个可能跟一些程序员编程或者一些实践是不相匹配的。对，但是我用像豆包或者是 Copilot 的，它实际上只会在代码头部给你生成 Java Doc 这种注解。
OK，
我想问那个广广，我特别好奇，就是 就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的例子有吗？就具体事实，就他们有说一些具体例子吗？
如果说 那就其实得回到我们在试的时候啊，我其实也收集过很多反馈哈，就到底哪些场景好用。就其实明显能感受到啊，就像刚才光毅说的，就是那些被验证过很多次或者很重复的，比如说像这种算法类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普遍会认为一个好用的就是写单元测试，再有一个比如说跟上下文不太相关的重构，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比较好用。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假如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个项目稍微有点复杂，大家要写一些生产代码，有些逻辑，有些上下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这个生成的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一个点就是有些东西在判断，就是口白了它的代码补全，就是你一旦写了一点东西的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生成一段啊，就是它看半天对吧，看半天结果发现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也没太看懂，然后删掉，然后重新再来，但你没有写几个字符它又生成一段，就这种感觉他们哎就会，他们反馈就是这东西就这种感觉让他不太喜欢用。然后这是属于不太好用的地方，当然就是刚才说的不太好用的地方，除了刚才说的业务复杂的场景，还有这种体验的话，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偏前端的，大家会觉得写那种 HTML CSS 啊这些也用不上，就是有些这样的同学会反馈说这个就不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编程助手本身它确实也有关系哈，但是就是如果一个在一个偏大的群体里面，我让大家都去试，我是有这种感受的哈，就是不是所有人都用得好。
OK，
嗯，当然确实有些人啊，有些人是他会认为说，哎，我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也能提效30%，他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只有5%，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比较低。
OK，
然后其实。刚才说编程助手我们一直在聊类似 Copilot 这样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之前还接触过一种，就是它不是这种在 IDE 里面的插件， IDE 里面插件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像 Copilot 的，像MassCode 的，它其实是说我有代码补全的功能，现在我甚至我还提供了一个 chat 的一个窗口，你可以跟它去交互是吧。当然还有一种，这种就相当于是说你在它是一个真的是个编程助手啊，就是它在你旁边，你写一点它写一点，你写一点它写一点是吧。但还有一种方式我们之前见过的，就是那种Swift AI，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啊，就是它可以跟 GitHub 集成到一起，然后呢它背后也有大模型，然后你相当于是你给它提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把这段代码给我重构一下，或者是你给它提一个需求，你说这个我要写一个 API 什么什么样的 API， 然后它会给你就背后去生成完了之后给你提一个 PR 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哈，就是这个在我们项目里有一些场景会用，比如说去修一些简单的 code review 的这个反馈，或者修一些 SonarQube 的一些反馈，其实这些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个咱们抛开实践聊哈，因为 code review 本身是希望让大家能获得这个沟通本身可能更有价值，但是它其实在这种场景下确实你给它提一个小的需求它其实可以做到，这也是一类编程助手，我觉得也是啊。
光毅，实际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实际的开发过程中，一些结合业务的场景，这个用这个 AI 编程助手对你们帮助有会不会很大，或者还是受到一些限制？
首先，目前我去过团队没有用过，所以只有我在用。然后我自己写业务代码，我自己写一些项目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没感觉。你说它有特别大帮助，没有特别大帮助，但是就可能不太感受到一些细节吧，但是整体上看我觉得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回到说业务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就涉及到业务，就是我之前尝试去问过啊，就是即便有业务那你是不是一点用没有，他也不是，有些同学会反馈说，哎，写到中间某一步的时候，他其实生成那个东西也挺有用的。所以我其实在尝试去理解说，就大家在用的时候，比如说光毅他可能觉得我在写业务的情况，写业务代码和写这种工具代码没有区别，那为什么？那就是说，首先你对这个解决方案本身非常清楚，就是你第一步写的可能是一段 很简单的，就是你拆成足够小的力度之后，你会发现每一段其实跟业务没什么关系，就它的相关性很小啊，或者是它力度非常小，它就脱离业务了。你这时候让它去写，其实它写的还挺好的，但这个就要求你能把一个相对复杂的东西能够拆成就非常非常多的那种非常简单的片段，那它就可以帮你去做。但如果你不能是吧，你就是一大段，你直接跟他说你帮我写一这，我大概率给你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想到一个例子，关于业务的，我之前不是做那个抓取博客数据的工具嘛，然后比如说我在建表的时候，我需要声明，比如说这个叫 episode 或者这个叫 podcast， 那一旦我写完这行注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 generate table named episode for save 什么 a broadcast episode data OK， 然后它接下来生成的语句它基本上就是和这个播客相关的，什么 create time 什么 author 什么，就类似于它能把这个这个播客信息的周边的字段生结合到这个表里，它就是能做到的，
自带业务知识。
对，
这个我在用它一些解释代码这个功能的时候，它确实这样，但是它比较依赖于你的这些变量的命名以及你这个方法的命名，它会根据这个给你夹带一些业务的知识进来，去给你解释这段代码的含义。
说到这儿啊，我就有点好奇，虽然程序员使用 AI 编程助手可能怀着一种比较兴奋的心情啊，但其实任何一家 AI 编程助手都会提供一堆功能，我们可能首当其冲就是感受最深的就是代码补全，但其实我觉得你们刚才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提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会留意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光业说的，自动把业务知识相关的那种代码，对应的这种对象是吧，或者是领域对象，它变成一个类名，然后直接就提出来了。还有其他的吗？会让你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东西？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代码补全是吧？有没有 bug 分析，对吧？能够提供这个业务知识的这个学习梳理，甚至对于环境这个脚本的搭建，对吧？基础设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以自动写测试，还有什么吗？
我想到一类是，但这个很矛盾啊，就是它能告诉你最佳实践。比如说我记得我问过他，就是你一般在那个一般在这种代码补全工具里，你可以通过注释的方式去问他，你比如说以 Copilot 为例 Q 冒号问他 like, 比如说我问他说，这个在 Python 里我的文件名应该是以横线去连接还是下划线连接，就比如说这样的问题，然后他能告诉我。那我觉得类似的东西算一个最佳实践，就他能告诉我最佳实践，但问题是你不会记住它，因为这不是你学的，这是你当下问了他你马上拿去用，所以你不会记住这种知识，所以你看到最佳实践但记不住它，这是我觉得很矛盾的地方。
OK，
对，刚才说业务这块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尝试过说用它来做数据建模，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就是相关的事情嘛，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挺复杂的，是需要自己来做的，就即便它能提供业务知识，但是这个可能跟你想见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有没有提效啊，他觉得说我用了半天其实感觉没什么提效，就是跟我自己建出来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他觉得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如果我自己去建这个数据的模型的话，可能我好多东西想不到那么全，就是所以刚才有点偏向刚才说那业务的部分，就是它还是有很多就知识在里头，就是它的那个知识可能远比我们每个人在它不熟悉的领域要多，就所以它给你一些补充，它那边边角角那些知识看起来还是挺让人兴奋的，
得益于它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丰富的程度。
对对对，
我其实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让他处理复杂的问题还是不行。一些我现在想起来一个例子，但是代码上如果让他出一些复杂的东西，他出问题概率比较大。但是比如说像广场说那 case， 就是让他给你一些提示，让他去查漏补缺，我觉得确实蛮有用的。
我先回应一下凯峰的那个问题，就是刚才凯峰可能提到了，他现在这些 AI 编程助手一些常见的一些功能，实际上给我的感觉可能有一个，他去解释一段代码这个功能，我觉得咱们做一些像16系统的开发的时候，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有的代码很长，包括它的一些命名不规范或者是一些条件很复杂，那我们直接去看的话可能有一些难度，而且有一些包括一些变量的一些命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那通过它的这种解释，它可以给你一个怎么说，给你一个先给你一个概论，当然你不能完全的去信任它给你的这个解释，但是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之后你再去读，那会对你的这个阅读的速度以及这个理解的程度我觉得是会有提升的。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这个 chat，
嗯，
就是普遍很多人都会反映这个 chat 比较好用，就是因为它会大家会拿它当搜索引擎，就是因为你面对搜索引擎的时候你搜出来是一堆哈，你可能要找，但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想写一段代码，你让它去帮你写，就是就像光一说的那个，我记得我在那个 MassCode 里面，他直接那个那段教你怎么用的里面上来就是教你写个冒泡排序是吧，你让你写个冒泡排序怎么写，就这种东西你要去搜，你可能要去找，点开好几下就能找到这个东西，那你当然你需要自己判断哈，但是你在这个 chat 里面去问他，可能能直接基于你的上文就直接给你个答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实蛮省时间的哈，就有的时候你去想去问一些东西可能跟你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问一些问题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搜索引擎。
因为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豆包的 MassCode 的发布会啊，就是包括在会后我有听他们相关人一些对于这个产品定位的一些解释，毕竟它是一个在 Copilot 甚至在 Comate 百度的 Comate 之后才出来一个AI 的编程助手，而且它目前是免费的，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哈，包括那个产品经理也解释，就是它能帮助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激发程序员的这种创造性的这种思维，或者是能够激发灵感。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啊，就包括你们在使用其他的一些工具的时候有感觉到这个 AI 的编程助手在激发你的思维方面会有一些帮助吗？还是说其实对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失控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种状态，有这种体验吗？
我觉得有时候他会给我一些线索，就即使他生成的代码是错的，是拼凑出来的，但是我发现，哎，他用了这个类库这个方法，也许这个类库这个方法有我需要的功能，然后我会去搜。我觉得这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种这方面的提示。
嗯，就不管怎么样，就 AI 编程助手仍然像是一个博学比较博学的一个程序员，他可能不一定用得对，但是他确实会给你一些灵感。
对对，
就他时不时会抛出一些让你意外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会启发一些东西。
是的，嗯，
对，就是刚才我可能说过几种，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助手来用，那可能他只是做一些脏活累活，但有的时候他你把它作为一个搭档来看待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些思路。我觉得他能给你提供思路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 MassCode 他所提到的说用 AI 去激发创造，因为他确实在一些方面可能我确实没有想到 OK 这个算法它可以这么来写啊，这样效率会更高。这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可能不太恰当，比如说做一些算法的题，那我写了一段出来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啊，我一看到正确的答案或者说更好的一个答案啊，原来这样写可以更快，然后它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会更低，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某些场景里它确实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路。
嗯，
你说这个我想到之前，我觉得在 AI 出现之前嘛，一个笑话，就是很多面试其实都是线上面试，线上远程面试算法。那我不知道现在有了这种工具之后怎么解决这种 AI 作弊的问题。
哎，前段时间已经有爆出来这个问题了，有人在现场在线上面试的时候就是在使用 AI 嘛。我在这个相关渠道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觉得现在如果是这种 AI 已经成熟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面算法？
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聊的。你看啊，它已经影响到你的面试了。就比如说刚才光义你说的那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最佳实践的问题，这不是你记住的最佳实践，所以你根本就不会记住它，是因为你是问他他才告诉你。我的意思说，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面试的例子，包括最佳实践的例子，以后还需要继续存在吗？因为你可能真的不需要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个程序员来写代码了，他知道有那么个东西，他只记住了2分，另外8分可以通过 AI 编程助手帮他查出来， 他也知道，他就会问是吧，这个方面这个最佳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做，然后 AI 编程助理也会告诉他。所以其实我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聊的问题啊，就是 AI 编程助手以及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对于未来的程序员包括软件编程的这个模式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聊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在想你说这个例子有一万这个数字的话，我想说是不是编程助手其实是往你这个数字分值后面加零，但你自己的那个一才是最重要的，你没有那个一，你编程助手再好也不行。那回到你说这个情况，是我是不是有了编程助手就不需要学习算法，不需要学习最佳时间？但有个问题是，现在就我们已知的编程助手它不是万能的，你依然需要一些技能，是比如说设计架构排查问题，对吧？那这些高级技能可能是基于你那些学习算法之类的东西给积累起来的，所以你为了掌握这些高级技能，可能那些低技能的路你还要再走一遍，这有可能的。但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已经可能走到一半或走到后面的，所以我不知道那前面那段路都究竟要不要走。那我怀疑可能你还是要走一遍。
其实我很怀疑，就目前看，因为大模型包括 AI 编程助手它还在不断的升级，我很怀疑未来这种模式，就是现在我们资深的程序员仍然所坚持的说你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且我们是现在最最懂得如何用 AI 来生成高效代码的，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淘汰的。其实我有点怀疑啊。
嗯，实际上这个问题换个角度看，可能是我们用上 AI 这个助手工具之后，那程序员是不是还会主动的去思考去学习。这个特别有意思，正好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跟我说，哎，你没有教你儿子用 AI 做作业学习啊。我想一下，确实没有。我跟他说一下我的担忧，我说我这个如果让小孩去用这个去帮助他去做一些题，那我担心我的孩子他就失去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但是后来我又把这个问题带入到程序员的这个视角去想。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是把 AI 编程助手看作一个工具，那像我们之前我们也用百度去搜一些代码，甚至整段的把它搬到程序里，那么我们真的就不去学习它了吗？当然有个别的程序员会有这种情况啊，这段代码怎么工作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从别地儿我搬过来的，能干活就行。对，
我觉得一鸣说这个例子特别好，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心哈。但是我觉得跟孩子教育不同的是，孩子教育他是跟同龄人，而且他们一块学习，而且他们要经过教育的这种考核，一级一级他去升级，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是吧？然后而且考核目前最起码看他短时间也不会说改变成用 AI 这种模式。但是对于程序员编写代码来说，除非你写的代码是你自己的项目，但凡你服务于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希望你来写好代码，他的目的不是让你说你学你一定要变成从初级程序员变成高级程序员要把代码写好，这不是他的关注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触及了我们今天想聊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了，就是程序员写越来越好的代码，然后有自己的思维能够控制好 AI 编程助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现在答案，我举个例子哈，我刚才想了，刚才又想起一个例子，在云计算出现之前，我们肯定会认为 DevOps 的经验是最最重要的哈。仍然，云计算出现之后 DevOps 也很重要，但是当你起一个 Docker 或者是起一个机器的时候，而且你随时可以摧毁它，重建一整套系统的时候，你们会怀念，会想起之前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吗？那之前做那些事情的人，其实他们会认为那个经验其实是最重要的。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行当，这个比较窄的这个领域整个给颠覆掉了。其实我有点怀疑 AI 变成入手，当它足够成熟之后，其实会改变很多东西。
就之前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AI 变成助手对软件和人，我觉得它对软件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就至少目前来看啊，没什么影响，就是你还是要写代码嘛。要写出代码，然后你还是要去构建，然后去部署。但是确实在跟程序员的交互上面确实有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说 就是也聊了很多，就是在一些非常基础或者简单或者是重复的，事实上网上有一些公开答案的这些东西上，确实你不需要自己去就是靠你的脑力一点点把它编出来了。但是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像我们都在 SOGOS 待过是吧，就是他因为我们的工程实践或者我们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很多企业上做，大家会让我们做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在来 SOGOS 之前我从来不写的单元测试，但是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写是吧，但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那换到程序员身上来讲，就是你怎么去写你的代码，那其实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不同人写出来也不一样，就是你怎么去拆解这个解决方案，你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变成可落地的代码，那这个是依赖于程序员本身的这个经验的。所以我觉得不同人用 AI 工具它还是会用的不一样，就至少目前来讲是这样。但如果你说未来哈，我不排除未来比如说 AI 的大模型真的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就把这个功能给你做了，那我觉得那个是软件本身都变了，我觉得那个模式可能咱们先不考虑了。
我觉得
如果现在
对，我觉得将来可能就是那个样子，当 AGI 是吧，通用人工智能完全实现的时候，
对，你说句话他就帮你做完了是吧。
对，现在我们就好像我们现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仍然会对吧，有不同的编写提示词的这种框架代码啊，甚至有不同的版本哈、啊，我们使用它的时候明显能挖掘大模型的能力，如果你会用那些的话，那也许将来是不是更熟悉这家厂商出的 AI 编程助手的人，他有一些编程的底子，他比那些所谓的编程高手但是不怎么会用 AI 编程助手的人要更容易生产出有用的代码，当然这有用是指对于企业来说。
我顺着广广刚刚说不同人其实对他态度不一样，我刚刚在想一种场景是不同公司对他态度不一样。我觉得 SOROS 是一个例外，就是我们非常的追求正确这件事情。我一样的，就是在来 SOROS 之前我从来不写单元测试，我也没见过人写单元测试。我可以想象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我们要追求正确，什么是最佳时间，那我能不能实施一回事，但我要知道我去给客户建议是这样的，是一个方向，那我要知道最佳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一种野蛮的打引号的野蛮的方式，那我要的就是我生成代码上线，有 bug copilot 修，
对，
写代码 copilot 修，
是的，
这东西最后没人维护，没人读懂了，干掉 ，callback 重新生成，
没错，
这种完全野蛮的方式，我觉得这条道也有极大的可能在将来分叉出来。
对，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哈，但也不是担心的，就是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实现的，
很大可能，我觉得，
就是我也设想过，假如未来这个 AI 再往后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吧，因为在我看来啊，我们编写的大部分代码都是跟业务相关的、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跟业务相关的，所以如果想达到凯峰说的这种这个程度，那这 AI 一定是懂业务的、所以那反过来，那这肯定是一个私有化部署的一个 AI、对，一个大语言模型，那我们可以把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的所有的这些资料语料喂给他、那他对这个就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让 AI 去做高考题嘛，他对这些文科类的这些理解是还是能取得很高的分数的，所以这个他对业务的理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像我们现在我们会开那个这叫什么呢，那个每个 sprint 开始之前我们要去看那 IPM 对去讲需求嘛，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直接讲给 AI、直接喂给他、让他去学习。那每张每张的卡那都让这个 AI 去直接生成代码出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场景。可能会实现，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点的问题，就是对业务的理解每个人是不同的。就是即使是程序员也要跟 BA 做多轮的沟通之后才能确定自己要写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哪怕这个卡已经看起来写得很完美了。但是在真实的项目里因为大家都这个去参与过项目嘛，会发现这卡是不可能写的完美，好多一些细节确实是写不到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中才去理解这个业务的。 那这是第二点，所以这个 AI 在持续跟 BI 怎么去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然后再接下来，如果说没有程序员，那纯是 BA 跟 AI 一起去合作去写这个程序，那怎么判断他写的是对还是错呢？那当然说可能测试还在是吧？
对，
那是不是测试也由 AI 来做了？因为程序都能 AI 来去写了。那在我们现实场景里，BA、QA、开发这三者对业务的理解是都可能有偏差的。这几个人之间，这几个角色之间会做一些沟通。那未来 AI 又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个软件开发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这个是 AI 很难去做到的。即使他对业务理解的很充分，
你换个角度想，也许人跟人之间沟通其实是最浪费的阶段，你完全可以通过两个 AI 甚至更多 AI 互相去协商讨论，然后一致，然后产生代码，如果不对是吧，你测试失败了或者是上线这个功能没有满足是吧，你再重新来，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就不太需要这些。
你看刚刚你说那个问题出在有三个角色，BA、DEV 和 QA。
对，
那以后我一个角色一个 DEV， 他不需要很会写代码，他 只需要生成命令，然后他自己又当 BA， 然后实际上就一个 BA 加一个 Copilot 搞定了，
一个有技术背景的 BA 然后加上 Copilot 、其实 SOLIDWORKS 那个CAO、Chief AI Officer Mike Mason 他做的一个 demo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哈，就是目前公司内正在孵化的那个工具叫 Haven， 他做那个 demo 呢，其实就是一个集成了 SOLIDWORKS 丰富的知识库啊，包括 Martinfollow 的网站所有内容，包括 SOLIDWORKS 官网的内容，包括 Sensible Default
Practice
所有的知识在内的，然后知道怎么分解，从需求分解成 Story， 然后 Tasking 一路下来所有的都可以，他就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刚才一鸣说的那些事情了。其实当我们用不同的角色去分解，然后以软件生命周期来截断软件开发的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假设 AI 可能在增强，但是它未来可能颠覆的其实恰恰是这些。首先只需要更少的人，甚至将来不需要人，是因为对吧，我们知道现在未来的方向可能是 agent 加上 RAG 对吧，它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 AI 变成助手的时候，其实对于未来的这种联想是不是可以就更加激进一点。
没错，这个刚才提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这个活就是从我们以人的这个角度开发的角度啊，这个一个人去干所有的活是这个沟通成本最低的。未来是不是 AI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干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 AI 它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啊，它对回答的这个一致性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可能接下来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你再次对他提问的话。
对，
那未来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他会有一定进化之后，起码他自己的上下文他是不会去篡改曾经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是的。
我觉得长期来讲，如果 AI 未来真的能理解或者是自己做到这些，那可能是这种。但至少我觉得目前来看啊，可能还是需要就是这个用 AI 的差异还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你怎么
目前是
去设计这些东西。就刚刚一鸣说的这个产品，我觉得不同的 BA 设计出来长得也不一样，就包括同样的需求不同程序员实现出来肯定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眼下的程序员可能你对代码架构啊等等这些的理解，就像刚才光毅说的，就是你前面这个一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至少目前还很重要啊。
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太，我们会不会太激进了，就是两头，一头是我人写代码，一头是我完全交给 AI 去写。有没有可能一种中间状态是它没那么智能，但是人也会不用参与那么多，比如说我不确定低代码算不算这样一种模式，就我知道有的客户已经在用低代码去做一些程序，但是你说这个算 AI 吗？也不算，但是它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不需要那么高深技术的程序员了， 它只需要拖拽连接设计的参数之类的就能去生成一个程序。
我觉得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其实 AI 变成助手可能对于软件研发流程的这种可能存在的颠覆哈。我想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聊的，就是它对程序员这种体感会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你们使用的时候，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其实已经处于独立工作这样一阶段了哈。AI 变成助手会让你这个工作的环境更加隔离吗？还是说你觉得有所慰藉啊？有人陪着你一块去思考，还是怎么样？你们有这种感受上的变化吗？还是觉得都还好？
你说的隔离是什么意思？
比如早期其实我们还是会崇尚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是结对编程嘛，是因为这会带来知识的传递，是吧？带来这种智力上的这种激发，互相灵感的这种激发，其实都会有哈。老人带新人，对吧？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在 AI 变成助手这个方面，你们有体验到同样的这种感觉吗？还是说它会带来一种新的感觉？
我觉得有启发，当然不光是编程助手啊，就编程助手这个事儿，我觉得跟那个刚才光毅我用起来的感觉就是很像的，就是比如说我当然现在很少写业务代码，那跟写工具代码比较多一点，但是对于你不太熟悉的那些东西，哎，它确实可以帮我很多，就相当于是说我用起来就很快，就是比如我想写一个脚本去干点什么，就相当于旁边有个专家坐在那里就帮你指导，你就很快就写完了。但是如果抛开编程助手，就是所有 AI 工具我觉得都有类似的，包括最近在写方案去写文章，就是它确实能给你启发，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并且你知道你的方向大概是什么，你能描述的相对清晰，然后它给你的生成的输出哈，总能给我一些稍微意外一点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还收获挺大。就是我现在感觉写方案，以前可能感觉词穷哈，就是你会写不出东西，但现在感觉就是那个结构化还挺好，
所以给你带来的是幸福感。
对对，我觉得是啊，就是感觉你用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很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我感觉好像这个助手还蛮强大的啊，
没有危机感。哎呀，他能干这个，知道不有一天不需要我，我这部门干我这活有仨，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我会不会是那要走的两个人之一？
我最开始理解凯鹏的问题是，我以为说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跟 AI 去一起去写代码了，是吧？就会减少程序员之间的这种沟通。这我理解可能是会少一些，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刚才那个像光毅也提到啊，他解决的比如说类似于一些写测试，或者我把它作为一个搜索引擎一样去查一些资料，这种本来像之前可能都是由我一个人或者说是我自己去查的，那这个由 AI 助手帮我干这些活，当然那个人与人之间去交流一些项目上的一些有项目背景的一些问题，这些是不会受到这些影响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想聊一聊，咱们已经聊那么多 AI 变成助手啊，乐观的悲观的哈，带来一些惊喜的方面，如果让你们觉得 AI 变成助手还可以更进一步，你可能会期待它的什么功能呢？也许我们再给一些厂商提出一些疑问哈，一些改进的一些方向。
如果要我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哈，就是再远一点，我觉得那个就是稍微有点突破了，就是像刚才聊的，你提个问题他给你做哈。但如果现在还是现在这个上下文，现在这个场景，我是觉得说，因为现在确实大模型本身它受限于自己的上下文，就是很多上下文它拿不到，比如获取或者说比如 Copilot 它可以拿很多代码作为参考，作为上下文去帮你生成代码，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它能够参考的内容还是很有限，然后另外一个它每次为你生成的东西呢，它也受限于上下文，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生成特别多，所以这个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打断，就是在你编程的过程中你想做这个反而有时候效果会不好，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在一些复杂业务上下文里面，就它有些事情是现在还做不到，就是我在想有一些有没有可能，我们单纯从编程的角度来看哈，既然我们已经把代码库给你了，它是不是能够在整个代码库上有更加结构性的思考，比如说你这个代码库在做什么，你的这个业务到底是什么， 就是它如果能够在背后把这些分析差不多，你最后提个问题是吧，它生成的我相信肯定会比这个
我看到那个 MassCode 好像已经提供这样的功能了，它会告诉一个新 onboard 的一个程序员，告诉他这个代码库是在干什么，这个代码库的结构，代码库的结构是什么，有哪些文件分别在做什么，就是在已经提供了这些功能，比你想的可能要更进一步，所以他说他其实在提供很多业务知识，不只是说代码补全，有很多业务知识，这个 AI 的编程助理已经在做。
就如果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业务啊，业务其实像刚才一鸣说的，就很多是靠我们人跟人沟通才能出来，就是现在大家写文档，我现在人写的文档基本上都是就大家都写过文档，就是文档要么就是没人看，要么就是其实你都找到了之后你也拼不全业务，但是这个业务本身可能你要去看代码，你能看到最真实的那个状态。但如果比如说 AI 真的能把这些学习反过来能够知道这些业务的话，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就换句话说，就是他给了你一个业务知识，他除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能力外，他基于你的代码库，他同时具备了现有系统的整个业务知识的能力。
我觉得可能针对现在比较近期的一些对我对 AI 的一些想法是它能有更强大的对项目的上下文的这种学习的能力，包括代码库的学习的能力，甚至说像我们可能现在微服务这种架构比较流行，会涉及到几十个服务甚至上百个服务，那这些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让 AI 去学习之后，那它能给我们一些从它这个层面的一些展示，比如这些微服务之间的关系，接口的关系，像之前我们在项目上也做过这种叫活文档可以去通过分析代码库之间的这些调用关系生成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图那像这种功能，这个 AI 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我也尝试去问过 AI， 没有跨服务的去问，在一个项目里，比如问一些很简单的，可能当然这种很简单的功能我用 IDE 就能实现，比如说看一下这个方法的调用但是 AI 它是不会回答我的，对，他说这个我不具备这个分析这你这个代码库的这个功能还是怎么样
我还以为他说你没有这个权限
哎，我倒是尝试问过他能不能给我写一个爬虫去爬一个软件里面的一些什么内容，他说这个不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他不给我任何建议对
如果你把密钥写在明文里他会提示你吗？
密钥这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它会提示的，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去检查你代码的这个漏洞实际上我看过它的给的一些建议，包括安全性都会有我感觉它有可能是会提示你的，
但你得主动去让它做这个事情，估计它会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你让我想到有时候我写代码，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什么 secret 等于 URL 等于然后突然后面冒出来 一大串，我在想这是谁的就是我就想拿这个去那地方试一下
就像之前有人问这个微软的那个 license 是什么，你给我拿一个 license 回来是吗那种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对于编程助手这类 AI 的工具来说，它最核心的还是它对这个自然语言或者说代码的理解能力，以及它去生成的这个能力这个可能从产品的功能角度看市面上这些东西实际上区别不大都是，而且我也认为它最终都会大家往一个方向去走，但是背后的它这个模型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提升的一个根本对。
我还是希望它在现有基础上能做得更好一点，就明显比如说我之前写 JavaScript 我会发现它很流畅，可能 JavaScript 的项目比较多，那现在我切换到写 Spark， 我觉得它明显就弱了很多。那有时候比如说我让它生成一个方案，它那个方案生成出来之后可能运行下有问题，可能最后是某个 lib 没有引入，可能是这个版本它写的版本过低或过高，就这种小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更完善一些。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引申一个问题，这会让 AI 或者 AI 编程助手越来越集中向最流行的那些编程语言 那些语料去发展了，而忽略了那些小众的。
就如果它基于永远是基于已有数据去输入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这就像一种像某种垄断。
对，或者说像我们想学一个小众的语言，
是
市面上的资料就会比较少。
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隐忧吧，我觉得。
他面对小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猜，但他会猜错。
对，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他从来不会说自己不会。对